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刘淑涵。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灵里被主医治的人。圣经说，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位有怜悯的神子。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四节记载了他洁净大麻风患者的经过。那时候的麻风患者不仅要忍受肉体的痛苦，还要远离亲人，被社会所弃绝，自生自灭，直到死亡。当这位麻风病人向主呼求，圣洁恩慈的主耶稣怜悯他，医治他，使他重获新生。不难看出，这段经文将麻风疾病与世人犯罪做了清晰的比照。世人犯罪，被罪恶捆绑奴役，若没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如何能够得赦免，得拯救？下面就请大家随着江平安牧师的讲解，一起来认识这位怜悯患者的神子。
善牧良言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的我们在线上来分享神的话。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经文很短。这四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接着这一段的经文，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怜悯患者的神子。我们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从第一节开始。如果你熟悉圣经，读过马太福音，或者读过很多次，你就知道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三章的内容，我们今天称为登山宝训，就是耶稣上了一座山啊。今天我们知道那座山呢，就是在加利利海的北岸，现在那个地方叫做巴弗山，因为耶稣在那座山上最先就宣告了巴弗，虚心的人有福了，等等等等。那登山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听，耶稣借着登山宝训向众人宣告了天国的律法，好像他在此时就是天国的王，带着能力，带着威严，向天国的子民在宣告律法。在天国的律法里边谈到很多很多，一开始就是八福，因为这王是愿意赐福的一位。再下来呢，就是对律法的解释，耶稣也说了，莫想我来是要废去先知和律法，我来不是要废去，而是要成全。他进一步的解释了律法里边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欺假誓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样来遵行这些律法。耶稣强调的是内心，而不仅仅是外在。再接下来他也提到祷告，他提到不可忧虑，他提到好树才能够结好果子， 他提到要防备假先知，最后在登山宝训的结束的地方，他提到说，听了我的话就去遵行的，这是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吹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这个是前面三章的内容。而第八章呢，一开始就说耶稣下了山。哦，讲完了，他下山了，从那个山坡上一路往下走，有很多人跟着他。这是场景，一位天国的王宣告了天国的律法。通常给人的印象，王是可敬的，但同时可能也是可畏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谈到君王的时候，常说伴君如伴虎啊，那意思就是在君王面前挺恐怖的。即便在以色列人的观念中间，王也是高高在上的，他施予百姓保护，提供各种的需要，赐予子民怜悯恩惠，但是一般的认识是王他是可敬的，并不见得是可亲的。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天国之君，神的儿子，他所行所作远远超乎一个属世的君王。当他往下走的时候，众营人也跟着他，此时大家一路跟着耶稣从那个山坡上往下走。而那片的山坡的地形挺特别的，我们常说耶稣为什么讲话的时候可以面对成千上万的人，大家都能够听得见，他那个时候也没有扩音设备啊。耶稣很会利用地形，我们到那个地区去看，就会发现那里的山坡呢，常常有一种的弯弯的形状，有点像今天的一个大剧场的那样一个地形，从上到下是一个弯弯的。那耶稣如果要么站在最上面，他可以让下面的群众能够听得见，要么呢他站在某一个今天我们说的焦点之处去讲话，那个山坡上的人也能够听得很清楚。像耶稣曾经是用过彼得的小船，上了船让船划开一段距离，然后就可以对着山坡上成群的众人来说话了。那这次呢，耶稣可能是在上面利用山坡让下面的这些人也能够听见他的声音，但不管怎么样，他讲完之后，很多人就随着他一同往下走。而此时圣经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跑来拜他，对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是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当然如果从时间上面来看，从圣经本身清楚的记载来看，我们前面所分享的耶稣在加拿以水变酒的那个神迹是第一个神迹，但是在不同的福音书的记载的顺序上面是有点不一样的。马太福音记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这一个神迹，一个长大麻风的被洁净了。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一部福音书，这部福音书里边不仅仅有很多旧约圣经的预言，让犹太人看到说耶稣所作所行所说都不是凭空的临时的发挥，而是使得圣经里面的预言都应验了。圣经里面早就提到这样一位将要来做什么说什么。而在犹太人看来，最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患了大麻风。大麻风应该是一种皮肤病，大麻风的结果是皮肤会溃烂，但是一开始这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传染病，它会传染的。因此呢， 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对大麻风就有很多很详细的隔离法则。一个人如果得了大麻风，祭司要来查看，要来确诊。如果一旦非常确定你得的就是大麻风，那你必须和你周围的人隔离。那这一下，这个患上大麻风的人就不能和自己的亲人同住了，就不能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了，他要被隔离。而且在隔离的过程中间，他如果见到人，他就必须把自己的口鼻挡起来，然后要喊不洁净不洁净，那个意思就是告诉别人，我已经不洁净了，你们离我远一点啊。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所以马太福音把这一个大麻风得洁净的神迹排在第一顺序来记载，是有针对性的，是让犹太人看了以后非常感同身受的，能够看到耶稣能够洁净人，能够除去人们最最害怕的大麻风。这个人对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显然他从耶稣或许以前所行的神迹，或是从耶稣的讲论里面已经确认这个人与众不同，他应该是可以被称为主的那一位。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的愿望就是要得洁净，能够恢复健康，能够恢复和正常人的人际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对基督有一定的信心，他说，如果你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相信耶稣有能力使自己得医治。而耶稣的回应就是对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不但是用言语，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里看到，很多时候耶稣就是用一句话，一句话就可以了，一句话人的病就被医治了，甚至有的时候甚至是有这种隔空的，对不对？像一个大臣的儿子生病了，那个小孩子不在跟前，耶稣说，你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哇，隔空就医治了。但这一次我们仔细看圣经，就看到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地方，就是耶稣伸手摸他，去摸一个麻风病人。当然我们相信耶稣是免疫的，他摸了以后他也不会被传染，但是这个动作的本身是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这个动作显出同情，这个动作是一种的认同，这个动作可以让周围人看到不洁净的人也是神所爱的，并非是被弃绝的。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生了大麻风的人不知不觉的被人主动的或者是无意识的就弃绝了，放弃了，不敢跟他接触的，没有人敢去摸他。而耶稣却用伸手摸他这个动作表明出一种怜悯，一种关爱，一种认同。他对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于是这个人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换句话说，他如果去注意自己身上的那些病患部分，大麻风有的时候是很明显的在皮肤上能够看得出来的，皮肤红肿变白或者是溃烂等等，这个人看到的就是他的大麻风立时就洁净了，完全的医治。耶稣的医治就是如此，他宣告你洁净了吧，那就是完全的洁净，不留痕迹。 而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耶稣接下去对他说的话，这个人已经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主耶稣不要人为他扬名，他不是说你现在去告诉别人是谁医治了你，你现在去做见证，让人知道今天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没有，虽然这个时候周围可能还是有很多的人，有人看见了，但是他切切的嘱咐就是，你不要去为我扬名。真是如马太福音在后面所描述的，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是不声张的，他从来不喧嚷，不要别人为他扬名。但是他对于那些有需要的人，却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把神的恩典带给人，却不要来显扬自己的名声。可是另外一面，他说你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来对众人做证据。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说你要遵行律法的要求。虽然你已经得医治了，但是你还有当做的事情，这是你的本分，这是神的要求，透过摩西律法给所有犹太人的要求。如果你得了医治，那你要献上礼物，并且对众人做证据，这个证据是你被神医治了，你要向神献上感恩。根据利未记第14章，我们看到这些要求很具体的。献上摩西所要求的什么样的礼物呢？如果一个人他的大麻风得洁净以后，他要首先献上两只鸟，或者是鸽子，或者是斑鸠，然后把这两只鸟呢，一只宰杀了。宰杀之后，他的血要拿来撒七次，而另外一只呢，要在被宰杀的这只鸟的血里边蘸几次，带上牛膝草等等，把它放生。然后这个洁净的人呢，要剃去全身的毛发，在自己的帐篷里边隔离七天。七天以后呢，再一次的把全身毛发剃完，洗衣服，洗身体。到第八天，还没完哦，第八天还要取两只公羊羔和一只母羊羔，还要带上那些献素祭的东西，细面啊，油啊，同样的带到上帝的面前，先宰掉一只公山羊作为赎愆祭。那意思就是说，虽然我是患病的，我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但是呢，事出有因，我知道我一定还是有得罪神的地方。那他要把这只公羊羔宰了之后，把血抹在大拇指上，抹在自己的大脚趾上，还要抹在自己的右耳垂上。这里不仅仅是有一种的为着自己的罪要用血来涂抹的意味在里面，也让人知道说，我们的问题常常发生在我们所行，我们的手上，我们脚上，还有我们所听，我们的耳垂上。之后呢，把带来的油献上之后，坛油七次，剩余的油还要抹在相同的地方，也是抹在你的大拇指上，抹在你的大脚趾上，抹在你的右耳垂上，代表说，一方面我们需要血的洁净，一方面我们需要油的更新。油指的是圣灵。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具体做法都是有所指的。有人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再如此去遵行旧约律法了呢？今天为什么神也没有叫我们去献这些羊啊，献这些油啊，面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献祭完全成就了所有这些律法的要求。这只羊为我们死， 他的血流出来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这些油抹在我们的手上、脚上、耳朵上面，可以使我们成圣。而最后呢，还有两只羊，一只要献作为赎罪祭，一只献上作为燔祭。这个都指向耶稣，主耶稣为我们献的是完全的赎罪祭，同时他也在神面前把自己完全献上作为燔祭。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献祭，所有的这些律法礼仪方面的要求，都成就在耶稣的身上了。今天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今天我们甚至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内在，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帮助，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也是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当然对当时的人来说，如果你的家境比较贫寒，比较贫乏一点，那你可能献不了那么多的牛啊羊啊。圣经说你可以献一只羊，但是后面献赎罪祭、献燔祭的那个部分，你可以用两只鸽子，或者是斑鸠，或者一只鸽子一只斑鸠来做赎罪祭或者是燔祭。也就是说，得医治的人需要有后面的一系列的感恩之举，有一系列的靠着血、靠着油的作为，才能够算是在神面前彻底洁净了。耶稣对那个已经洁净了的患大麻风的人说，你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首先让祭司来判断你是不是真的洁净了。当然对这个人来说，我们相信当祭司去查看的时候，他一定是洁净的。所以耶稣对他说，你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就是那两只鸟，一个被杀，一个放生，就是后面有的两只公羊羔和一只母羊羔，或者是一只公羊羔加上两只鸟，这些是你要献的，你要尽到这样的本分。这表明呢，一个得医治的人是需要经过代赎才能够彻底洁净的。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信靠了耶稣以后病得医治了，问题解决了，特别是当我们得医治之后，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当初那个得大麻风的人洁净之后，透过一系列的礼仪之举，让他意识到我真正的被宣告洁净，有羊为我而死，有鸟为我而死，他的血流出来，有油抹在我的身上，所以我被宣告洁净。而我们今天呢，要知道的是，我们得洁净是因为耶稣先付代价。这个规定表明，得洁净的人是需要经过代赎才能够彻底洁净的。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3章第5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2章24节，都宣告了同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耶稣宣告医治并非没有代价，而这代价是他自己出的，他受了鞭伤，他被人击打，他被人摧残，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是因为他如此付一个代价，让我们看到我们从他得到医治，我们需要感恩。今天我们要献上的并非是那些赎愆祭、赎罪祭、那些素祭、燔祭，而是我们当把自己献给他作为感恩。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蒙医治的人，很多人是身体被医治，所有的人更是灵里得医治，我们的灵魂得医治，从而我们有了不同的世界观，我们有了不同的人生观。这是耶稣所成就的，为此我们这个已经被更新了的人，已经被医治了的人，当把自己献给他，因为他先为我们付出代价，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求主常常以此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耶稣要求那个被医治的大麻风患者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的时候，我们今天当知道，我们这些被耶稣拣选、呼召、改变、更新了的人，当如何献上最好的礼物，就是把我们自己当作一个全新的活祭献给神，让他来管理，让他来使用，成为见证他最好最好的一个见证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行的奇妙的神迹，让我们看到你的爱，看到你的怜悯，看到你的不放弃。虽然我们也是满身的污秽，但是一样被你洁净，一样被你更新。求主你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服侍你，把自己献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压上你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心